题，这样子慢慢来。今天是几月几号啊？
10月6号。
10月6号，那明天是几月几号啊？
10月7号。
当然应该是10月7号了，是吧？啊，但是你们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10月7号是什么日子吗？啊，猜猜看。今天早上我一大早起来的时候啊，就看到 NBC 啊有一个报道，他们说啊，这个是我因为来不及放到 PowerPoint 里面了。这个如果是昨天，我就昨天晚上就可以了啊。那你们知道这个，我把它 screen 下来啊。你们知道这个事情的，是这个 NBC 啊今天早上的这个新闻，他说 FBI 跟 Homeland Security 啊 warning 什么事啊 ？Potential threa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head of October 7th 什么意思啊？就是明天啊可能会有一些潜伏的威胁，对美国的本土的威胁、安全的威胁，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吗？因为明天是10月7号。那10月7号到底是什么日子啊？啊，当然有些人说是我的 birthday， 是我的生日，但是不是的，弟兄姊妹们，10月7号就去年的10月7号，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还记得吗？当时 Hamas 他们发动了突然的袭击啊，在加沙走廊向以色列发射了多少火箭弹你们知道吗？3000多枚啊。同时呢，大概有3000多个武装的分子啊他们呢就骑着摩托车就把这个以色列跟加沙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篱笆给拆了，而且呢他们袭击当时的这些平民社区还有军事的基地啊。当时的以色列的政府计算了，你们猜猜看有多少人啊受伤死亡的？他们估计最起码有1400名的以色列公民还有外国的人，在当时10月7号这一天怎么样遇害的多少人呢？1400人，包括以色列人的国民，他们自己的公民，还有外国的公民，可能有其他的国家的啊，总数有1400名，在这一天当中呢怎么样受袭了。当时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他们有一个所谓的雷姆的音乐会啊。你们知道啊，在这个音乐会的当中啊，就有260个人遇害，而且就在这个音乐会的当中啊，有大概有200多名的以色列平民，还有这些就被怎么样被俘虏了，就拉回到加沙做什么？做人质啊，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一天对我们来讲，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一大早啊，所以我昨天晚上在预备的这个，在这个预备这张 PowerPoint 的时候啊，我就心里面要为美国的本土来祷告，因为10月7号可能有潜在性的这个所谓的威胁啊，对本土的这个所谓的国土的安全啊。我昨天刚刚从这个华盛顿 DC 回来啊，还好在 DC 的那个 security 机场的 security 还没有那么严厉啊，但是我相信可能今天明天这几天的机场的安全啊，他们会加强。为什么？因为就像 FBI 他们还有美国的本土的这个 Homeland Security 啊，他们已经发出这个警告，要特别的注意这个所谓的大聚会啦，或者是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犹太人的这个会堂，或者是可能包括清真寺啊，这些人啊可能都会因为两边的这个什么彼此的仇恨呢、啊，会产生一些破坏的事情，啊，甚至有更可怕的，希望不会有发生的这个所谓的恐怖的行动。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就是中东的局势啊，我们看见以色列啊，这个南打加萨的这个所谓的哈马斯，北打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的啊，你们看见连他们的这个大头目都被干掉了啊，那个啊实在是令人非常触目惊心的，那80吨的这个炸药就嘘，那个碉堡的炸弹，你们大概没有看过那个威力啊，它可以直钻到地底下做爆炸的动作。OK， 那但是呢，伊朗他们怎么样也不示弱，他们发射了大概有180多枚的导弹啊，就射到这个以色列的本土里头去了。 所以啊，有很多的这个媒体啊，他们开始在思想一个问题，是不是中东啊，这个从这个彼此的小小的这些冲突开始啊， Hamas、Hezbollah， 然后伊朗，现在是不是会爆发？因为以色列扬言要报复啊，啊，但是他炸哪里，破坏什么东西呢？ You never know， 你永远不晓得。啊，他们呢是很有创意的，你们看见呢？他们竟然可以用这个小小的 BB 扣去杀人啊，啊，还有这个手机啊，所以呢，你永远没有办法去预料以色列人怎么去做报复的行动。最怕的就是最近的油价又开始好像要回来了，又开始回复上扬了。为什么？因为可能石油会怎么样？会有涨价的原因是因为可能伊朗的这些油库会被破坏，但是不晓得。我们盼望不会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有很多的媒体认为，可能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可能会因为冲突，谁跟谁的冲突啊？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跟周边的，你看南打加萨，北攻黎巴嫩，还跟这个伊朗啊开始有一些正面的冲突啊！你们看见了这张图是两张照片呢，你们看见了吗？这些啊不是。国庆日的烟火，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这是导弹、火箭 ，OK。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在担心了，如果中东这个火药库爆了，哎，还有呢，乌克兰跟苏联，还有呢，亚洲。我不要讲，你们都知道我所谓的亚洲的火药库是指哪里啊 ？OK。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弟兄姊妹们。啊，就有很多人在担心，是不是会末日到来呢？啊，其实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一件事情，这个末日的到来啊，是圣经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但是重点不是什么时候到来，是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弟兄姊妹们，我想问弟兄姊妹们一个问题：你预备好了吗？啊？我在这里不要你们举手啊，但是呢，你们自己心里要明白，我预备好了没有 ？OK， 那今天就是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问题啊，在这个末日，在这个说的末后的时节来到的时候，时期来到的时候，这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样的预备，有什么的意义呢？很多人想，末日就是苦难的产生嘛。啊，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啊，严格讲，哎，整一卷所谓的彼得前书啊，对不起，彼得前书啊，整一卷书都是讲到为主受苦的这样一个主题啊。当时彼得写信的对象就是要来兼顾那些当时在小亚细亚的这一些几个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当时的状态是怎么样？是在一个受苦的状态。所以呢，使徒彼得想要写这一封彼得前书来帮助他们有这样一个属天的什么盼望啊。所以我们看见受苦啊，苦难是这一卷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点啊。所以有人呢、啊、就把苦难跟末日啊连接在一起，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要从这一卷书里头这一段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第四章里头啊，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他所在的位置，记得吗？我们刚才讲的使徒彼得所写的这一封信的内容，是要给这些收信者在小亚细亚的这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给他们有什么属天的盼望？这个属天的盼望，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来源是跟耶稣基督他荣耀的再来有很大的关系，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吗？所以我们要从这段经文要读的这段经文第四章里头啊，跟这个耶稣基督的荣耀再来，跟这个末后的时期所产生的事情，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所以呢，我们要来想说，今天如果彼得当时写这封信是给当时的小亚细亚的这些受苦的基督徒们，那今天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地方，彼得对我们要来告诉我们，要来教导我们什么？是不是要让我们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叫我们在这个所谓的成圣的过程里头啊？有时候，其实讲起来啊，有时候这个在北美的基督徒啊，这个受苦的这个可能性啊，比率是比较小的啊。 这几天参加的这个在华盛顿 DC 的这个聚会里头，就讲到很多的地区的这些人在受苦的，这些信徒在受苦的情况。但是我想啊，我们今天在北美受苦的大概就是几种受苦吧，塞车的苦啊，对吧？啊，或者是这个通货膨胀的苦啊，是吧？或者是呢找不到好吃的中国餐馆的苦啊。勇士们，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啊，虽然这地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什么？有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思考，在这个末后的结局，我们应该如何的靠着主的恩典，让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能够怎么样活现出来。今天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岗位的当中啊，有人说我已经退休了啊，我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啊？不要忘记，我们还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上帝要给你做什么？还有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如何的在教会的里头，还有教会的外面，我们都应该要知道如何来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啊，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学习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就是在这个时代末后的结局啊，有很多人心啊是非常的慌乱的，他们不晓得怎么办。哎，还有人在担心我的这个退休金 ，IRA 或者是什么 401k 啊，怎么去处理啊 ？Don't worry about it. OK， 我们看见了这个世代的人心惶惶，人心惶惶。为什么？因为同志们们，因为他们没有方向，他们没有盼望。第二个，那我们看见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怎么样的来帮助我们？叫我们应当如何在教会的里头，还有教会的以外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的，我们应该如何来做？神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宝贝，叫我们如何来做？第三个，那我们如何在生活的当中，在教会的里头，在家庭的当中，在这个所在的大环境里头，我们应该如何来做？我想这是对我们俩是我们最关注的。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要来看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乱象。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七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彼得说万物的结局怎么样？尽了。哎，其实弟兄姊妹，这是一首歌，你们知道吗？啊，唱起来就不错的啊，啊，有机会可以学一下。万物的结局尽了，哎，从这一句话开始。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尽心祷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谨慎自守，尽心祷告。那这个是在第四章第七节的地方，同时在上下文里头啊，彼得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谨慎自守，尽心祷告。在第五章，大家往后看第五章第八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彼得说你们要谨慎祷告，谨慎自守的原因，看见了关键字，因为那个原因就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第五章第八节，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五章，往后翻啊，往后翻第八节的地方，请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弟兄姊妹们，在这一节里头啊，其实我们看见彼得是用一种画像的一个情境在告诉教会。我相信当他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想到当时初代教会，你们还记得在罗马城里头那一些基督徒。因为当时的罗马的皇帝叫做尼洛的，你们知道这个人呢是心里有毛病的人，他很喜欢看见基督徒受苦，所以呢在他的后花园里头就把基督徒绑在那个柱子上头，浇上油把他给烧了，为的是做什么？好像这个火把一样的来照亮他的后花园。后来尼洛王啊把这个罗马城的一个部分啊放火烧了，为什么呢？因为啊他在弹他的六弦琴的时候，想要有一些灵感啊，所以呢没有看见东西烧，他就没有灵感。这个人啊是一个 psycho 来的，神经病来的。OK， 他破坏基督徒，甚至于呢，他把这些基督徒呢，听好了， 他们把羊皮杀了羊以后，那个羊的血还没有干之前呢，就套在这一些这个牛羊的皮，就套在这些基督徒的身上，把他们赶到那个当时的竞技场啊。你们知道那罗马的竞技场现在还有的，好像那个大的，就把他们赶到这个竞技场的中间啊，那个中间的地带，然后干做什么呢？把他们就赶绑住，就放在那里，然后什么东西出来啊？狮子出来就准备来咬这些基督徒了。所以当时我相信彼得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想到了当时的图像，那个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就好像在那个大的竞技场里头，这些狮子怎么样，就冲向这些身上披着羊还有牛的这些皮的这些基督徒的身上，怎么样吞吃他们。所以彼得形容撒旦魔鬼我们的仇敌，他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可能想说，我们现在也没有竞技场，也没有羊皮，也没有牛皮屁啊，这个到底我们是出了什么问题啊？我们到底面对什么样的一个可怕的行动是从魔鬼撒旦来的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叫做《真道手册》。王永信牧师写的这本书里头啊，他就提到魔鬼像狮子一样来寻找这个可吞吃的人，是用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我读给弟兄姊妹听。魔鬼制造猪般的假神来诱惑迷乱人的眼目，利用人的寻求心，将神以外的教训和信仰，听清楚了啊！这是在教会的里头，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在教会的外面的大环境里面，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魔鬼将神以外的教训和信仰，趁机就侵入到人的头脑里头。所以呢，他会用人的弱点，好比人喜欢钱财啊，所以他就会利用人的贪财的心走钱财的道路啊，使基督徒也好，或者是非基督徒也好，以钱为神来追求什么财神啊。有一次呢，我跟一些外国的同工啊，在某一个地区里头啊，在那里参加 conference 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在这个空闲的时间，我们去到一个纪念品卖专门卖 souvenir 的地方 就是那些纪念品的地方啊，就看到很多的这个，你们知道什么是招财猫吗？看过吗？还是你们不晓得什么叫招财猫啊？看过吧，你们去过中国的餐馆，在门口就有了，有没有？那个招财猫，那个手这样摆。我这几个位外国的同工就我说，这个猫为什么它的手会一直这样啊？我说你看不出来吗？这个就是在招钱啊，来哦来哦 ，OK， 也是在招那个客户啊，来哦来哦，来吃饭了、OK， 那我们看见呢，他就用人的这个弱点，爱钱财贪财的心做什么？就追求财神的事情，啊，这个是一般的行动，还有很多、啊。我们看见了，另外还有一些他用一些异端的邪说，这个是王永信牧师在接下来的篇幅里头，在教会的里头的现象。他说将各样的异端邪说，听清楚了，这个他指的就是魔鬼，就是撒旦，他将各样的异端邪说怎么样杂然全成，就是把它混杂在一起，放在人的面前，并且差他的使者们，你们听清楚了。他就举例了，看到吗？譬如耶和华见证人，还有什么摩门教的人，他们会登门拜访，啊，传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用牵强的方法来引用圣经，诱惑这些基督徒，最主要是基督徒的对象，是他们的对象，来接受魔鬼的信仰，踏上什么灭亡的道路。但是这个是任何的时间点都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最可怕的是像这种人，啊，你们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叫 Harold Camping 的，而且呢，他有一个很大的广播公司，啊，我不晓得他的 这个练了多少，就是收据了多少钱。OK， 啊，他呢在他就预言，他就预测呢，2011年，听清楚啊，13年前，2011年的5月会是世界的末日，所谓的审判日，5月21号啊。他说圣经保证啊，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这一天5月21号就是审判日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呢，它不只是在美国 ，Harold Camping 是在加州的，但是呢，很奇怪的是啊，就在2010年呢、啊，我回到台湾去啊，这个是我自己拍的，这个是在台湾的高雄市的一个路边的广告啊，你们看见没有？弟兄姊妹们，这是当然除了这个人的照片以外，其他的都是广告的内容。你们看见了吗？2011年5月21号。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跟末世有什么样的关系？因为你会发现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很多的人可能就会用这个所谓的末日或者是末世的事情，或者是神的审判的事情，要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为什么在这里彼得再回到刚才那段经文，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讲得非常清楚的，免得入了迷惑。是谁对彼得讲的？在当时耶稣基督被拿之前，他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门徒，你们要怎么样，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可能就会有很多人利用这个所谓的末日来怎么样，来帮让他自己的，好比说这个 Harold Camping 啊，你知道很多人就卖了他们的家产了、啊，在加州，很多人就卖了他们的房地产了、啊，就怎么样，就奉献给他的这个广播的公司啊，啊，他说，这个耶和华见证你做同样的事情了、啊，你们知道？OK，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这个幕后的人心的慌乱啊，是会发生的。OK， 而且会有很多的魔鬼的差异，用这样子的一个人的心的软弱的地方啊，来做什么？来做这个所谓欺骗、诈骗的事情。就像刚才我们看见这个 Harold Camping 一样的。OK， 啊，所以呢，我们呢、啊、要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小心。就像彼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啊。接下来我们来看，那到底我们除了警醒祷告、谨慎自守以外，还要做些什么呢？难道我们就坐在那不动吗？是不是吧？我想不是的。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里头，彼得如何来教导教会做当行的事情。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刚才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头，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继续要来看，将来下一次我们会讲到这个这个所谓的爱如何在教会当中借着恩赐，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下一点。在第十节的地方，彼得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怎么样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光是第十节这短短的一节里头有2次出现恩赐这个字，而且呢它在希腊文里面是非常靠近的，我相信是出于同一个字源，所以它的这个原文编码是怎么样，一个是86，一个是什么85。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恩赐是什么。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恩赐，你就必须要从一些参考的文献啊，好比说字典、词典、百科全书，它会告诉你什么是恩赐。那今天我们从这个正主百科全书里头，它就告诉我们什么是恩赐。它说无论什么样的事物、事件、个人都能够成为圣灵的工具，或者是圣灵彰显他的大能的一个具体化的一个现象，这个就是属灵的恩赐。哎，我们在这里看见无论什么样的事情，做什么样的事情，做什么样的话语或者是行动，我们看见要 如何能够将圣灵的大能能够彰显开来，这个就是圣灵的恩赐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我们要把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做的，神圣灵来借着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说话，来帮助我们周遭围的人能够看见圣灵的工作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恩赐也可以成为圣灵恩典的工具，来帮助别人服侍众教会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圣灵的恩赐或者是属灵的恩赐是从谁来的呢？是从圣灵来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彰显圣灵的大能，还有耶稣基督爱的生命的本体啊。我们看见借着这样一个恩赐的运用，能够帮助我们周遭围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上帝，能够帮助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领受上帝的爱，这个就是属灵的恩赐。再讲一次，是从谁来的呢？从圣灵来的，为的就是要彰显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的恩典，使人的生命得到什么？得到益处啊！这个就是属灵的恩赐。但是有人就想了，那到底属灵的恩赐有多少种呢？那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研究到底属灵的恩赐有哪一些呢？有这么多，比如说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还有呢以弗所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他就提到了两种恩赐。你们看见了吗？这两种的恩赐呢，是在我们的要读的第十一节的地方。接下来我们看，当然其他的经文我们将来下一次我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这个所谓的使徒啊，还有先知啊，传福音的，还有教师跟牧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头有哪一些重要的恩赐是在帮助神国度里头能够让这些神的门徒，主耶稣的门徒，还有神的儿女们来建立教会，还有在教会当中做建造的工作的这个五大恩赐，这个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地方。但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我们不要看太多，我们就回到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一节里头，就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恩赐啊。刚才你们看见那个表格了吗？有服侍人的叫 service， 还有 speaking 就是传讲神的话语的。OK， 所以呢，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一节的地方。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到的恩赐，刚才我们知道了恩赐的定义，接下来我们看恩赐的种类。刚才我们看见的恩赐的目的，在这里也提到了，要让上帝在所有的事情上因着耶稣，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荣耀，这个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了。但是恩赐的种类在这里有两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种叫做什么？叫做讲道的刚才我们看见那个恩赐的量表里头，恩赐的这个清单里头的彼得前书第四章的地方刚才这个表格大家还记得吗？ Speaking 就是传讲上帝的话，传讲讲道的，还有服侍的所以大家记住。所以在这里有两种，第一个是什么？讲道的，还有呢服侍人的。所以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这两种，为的就是要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讲得很清楚，要叫人怎么样得着益处在这地方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我们看见这个恩赐的目的，不但要使上帝得着荣耀，还要怎么样使人得着益处。这个人他可以指的是在教会里面的信徒，也可以指教会外面还没有信主的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告诉我们，这样的恩赐是从谁来的呢？是从圣灵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分配在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当中，这个就是属灵恩赐。那所以我们看见从这些经文把它整合起来呢，我们看见这里所有的属灵的恩赐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从这些经文里头我们稍微整合一下。第一个，我们看见恩赐是从谁来的？从圣灵来的。 OK， 圣灵所赐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让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的恩典，神的荣耀得着在借着恩赐的运用。 OK， 所以我们看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 恩赐是谁来管理啊？是圣灵来管理，是耶稣基督来掌握，最后要让我们的父上帝得着荣耀，这是第三点的地方。那一般来讲呢，我们看见这些清楚的量表啊，就是在早先的时候，如果索菲亚还记得，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门徒训练里头也讲到这个恩赐的这个所谓的清单，有没有啊？在哪里？罗马书，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还有以弗所书第四章。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一些都是不同的恩赐。你们看见吗？有先知预言，有服事的，有教导，有劝化，有施恩的，有领袖，有怜悯，有智慧，有知识，有信心，有医治，有神迹，分辨诸灵，有方言，有方言的啊。那至于说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啊，有很多不同的阵营对这些恩赐的看法还有运用是不一样的。 OK， 那我们今天不仔细的来谈这个，如果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教导属灵的恩赐，这个要花很多的时间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些恩赐的目的，就是要配合我们生命从神领受的使命。听清楚了，我们要从神领受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使命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以使命为中心，我们再从上帝领受意象以后，我们知道如何在行动里面来做，这是很要紧的。第一个是以什么为中心呢？以使命为中心。今天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神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使命？好比说这是我自己个人这个所谓的使命的宣言，我觉得神要我在教导，在培训，在装备的事情上要怎么样，要好好的去做，这是上帝要给我的使命。 OK， 所以我要去帮助别人了解真理，知道上帝的话语，也使他们自己也能够起来，在上帝的圣灵的教导帮助之下，他们能够去传讲这个福音啊，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使命。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是不是你们自己也有应该有你们自己的使命呢？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所谓的你清楚明白知道你自己的使命呢，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以使命为中心，然后我们从上帝领受某一个地方神要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啊，这个是神给你的意象，然后你会有什么，会有行动，具体的行动怎么样来清楚的表达出来。所以以使命为中心，你明白神在你生命当中这个呢，我不晓得能不能让你呢感到稍微兴奋一点啊。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你肯定想说，哎呀，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我还可以有什么使命吗？请问弟兄姊妹们，你可不可以有使命啊？当然可以的，因为你知道你神在你生命当中，你知道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给你有什么的目的，你要去做的。这个目的到什么时候才终止啊？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所以一直到你离开世界之前，你都要很清楚的知道神给你有什么样的使命，所以你能够知道如何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每一天 都能够有意义的来活。我再讲一次，你今天想要，你渴望你每天的生活都能够有意义吗？今天不是你每一天去上班，或者是每一天去做固定的事情，你的生活才有意义。那如果你退休了怎么办呢？我发现了在美国的 baby boomer， 哎呀，可能也是经济能力比较好一点了，所以呢他们在这样一个情境之下呢，很多的这些 baby boomers 啊，我也是 baby boomer， 我是最后一年的 baby boomer啊，我看见我这些学长 学姐们、啊、他们在做什么啊？他们就经常的、啊、就是到处去旅游。我再讲一次，我不是说旅游不好啊，而是你在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借着你今天跟他们这些其他的旅游团的这些团员相处的时候，有机会是不是也跟他们可以传福音呢啊？或者是今天我的邻居他跟我一样每一天都在这个社区里面散步， 请问他会不会是一个机会让你向他传福音的人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你做什么，你要知道神给你的使命，让你在某一个团体、某一个时间 里头去做某一些行动、某一些事情。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恩赐就是跟你的使命是相配搭的啊！今天不是说你一定要向我到处去做这个所谓的培训、教课的事情，你才是有使命的人，不是的，弟兄姊妹。就算你每一天在你的办公室里头，你也可以跟你的同事有很好的机会。我再讲一次啊，那个传福音就像 Saint Francis 所讲的，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但是只有听清楚了，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用什么去传啊？只有在你不得已的时候，你才用你的嘴巴去传福音。那平常用什么来传啊？这样怎么样？用我们的生命的什么行动？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好好的把这张图啊印在你的脑海里。你今天晚上回去睡觉前，啊，当然我不是要你睡不着啊 ，OK？ 你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神给你这个人有什么样的使命？你先不要看你几岁，或者是你在做什么，你也不要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学历，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啊，你的 resume 有多大张？你的这个所谓的履历表有多大张？重点是你清楚了吗？你清楚神给你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有什么样的使命，要做什么样的行动？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我们对恩赐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了解认识。今天神要你去做服事的，你就应该去做啊。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要点，那我们到底如何来做呢？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词啊，这是在第十节里头，彼得前书第四章，好不好？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可以吗？请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啊。这个服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词，那这个服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听使唤。什么叫做听使唤？就是去服事，从旁扶助，执行责任，要随时的去干着人的需要来帮助。所以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字啊的动词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服事，彼此服事，但是如果它转换成名词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谓在教会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什么职分呢？叫做执事的。你们听过这个名词吗？执事，教会里头有长老，有执事，这个执事就是服事这个字。严格起来，你今天在教会做执事啊，不是说我是当队长啊，所以呢，哎 ，Ruth 姐，明天你煮饭，不煮饭不行，这个不是执事的责任。这个执事的责任就是来怎么样做听使唤的，来服侍人的，不是去命令别人的，也不是去叫别人做什么样的事情，是你去帮助别人，让人在及时的需要的时候得到帮助。严格讲起来，这个执事在当时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像这样，你们看见了吗？啊，不是这两位坐着的，是怎么样？是站着的这个什么服务员。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你们是坐着，我是什么？我是站着的，道理就在这里，看见了吗？我是站着的那个，你们是坐着的这些人，什么意思啊？那个执事就是服务员，要随时听使唤的。我们当中谁有曾经在餐厅里面做过服务生的，请举手一下。哦，只有一位弟兄啊，我也做过。OK， 那个时候呢，我刚刚高中毕业，在等大学入学之前啊，那几个月的时间啊，我就在餐馆里头啊，当这个服务员啊，就是要等着要开学啊，所以呢，我的爸爸就介绍我去一个餐厅呢，就是火锅餐厅。这个火锅餐厅非常的出名，但是它的特质叫做石头火锅。你们知道那个石头火锅有多重吗？那个是很重的，啊， 我们这些年轻人啊，这个领班训练我们啊，你要右手拿三个石头火锅，左手拿三个石头火锅，从一楼跑跑跑跑跑到三楼上去，因为三楼可能随时需要一个火锅在那里。所以呢，我们这些啊年轻的小伙子就被这领班训练到，右手三个，左手三个石头火锅啊，不是很烫的那个，是不热的 ，OK， 这还没有用的，就跑上去，哎，还有啊，一大早到餐厅呢、啊，就要做什么事？要到厨房里面煮鸡汤啊，那个鸡汤是一大锅的这么大的一个锅子啊，然后放在炉头上，然后呢，你要放十只鸡在里头。做那个原汁的鸡汤，现在呢不一样了，现在都放十包味精了、啊。以前是煮十只鸡啊，现在是倒十包的这个味精在里面啊、就可以了。这是鸡汤，哎呀，但是再讲一次，我们看见就是服务员做什么，听使唤的，哎，来来来，我要毛巾，哦，好 ，OK， 啊，就你要去拿毛巾来给他，是吧？啊、他需要什么？哎，我一杯水 ，OK， 就拿来。你要随时啊听使唤的。他们的这些坐在这些餐桌的周围的这些客人，就是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你要马上及时的怎么样供应他们需要，使他们的需要得着满足跟帮助。这样子明白吗？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的执事哦。所以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这些同工啊，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啊，在学习服事，借着服事人来怎么样服事上帝 ？OK， 我现在不是要丢怎么样？等一下吃饭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站着去帮助别人，去摄服别人。但是啊，今天有服事的恩赐，服事的这样一个动作，使我们的恩赐能够怎么样？能够彰显开来。所以呢，这样一个动词啊，是服事啊，还有另外很重要一个名词。他说彼此服侍是照着神从神给我们的恩典恩赐彼此服侍以外，我们还要做什么？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我们要做管家，弟兄姊妹们，这个管家是什么？这个管家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你要去帮助你的主人，能够把他所托付交托给你的事情，你能够去做好。所以呢，你们看见了吗？在政治方面，他们是 governor， 所以我们呢叫做这些政治的管理人叫做公仆啊 ，OK。还有呢 ，steward， 就是在人大户人家里头的这一些什么。管账的人或者是管事的人、啊、如果你们仔细的看，这个就是为什么，这是我们从基督圣经里面看见的。但是如果你从另外一本词典里头啊，他就告诉我们，今天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运用，就是怎么样，就是好管家。因为神把他家里的事情托付给我们，让我们来做什么，做管理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来管理上帝的事情。所谓管理，好好管理上帝的事情，家里的事情，它不只是在账面上好好的做账而已，而是叫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好管家。这个管家不止一个，是超过一个人以上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啊，让我们呢能够运用神所赐的恩赐，好好的来运用出来。再讲一次，那个服侍是什么？是做服务员，你要适时的给别人需要的时候，给他有马上的帮助。所以你随时要听使唤啊！今天你不是服务员，你不是坐在那个那里，就是等人家来叫你啊！啊，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好的服务员呢、啊，你必须是随时的就看着你的这个你的这一些。来你餐馆吃饭的人，啊，他有什么的需要，你马上可以递上去，你不要等他叫你，了解我意思吗？啊，我们看见好的服务员是不需要等，哎，来来来，你才来做这个事，你要随时的观察他们的状态。好比说呢，这个你喜欢吃螃蟹，吃了一堆螃蟹壳，就有人吃螃蟹不吃吞螃蟹壳的吗？不会吧？ 你们吃螃蟹留下的螃蟹壳在你的盘子里头，那好的服务员他不需要你叫，他自己会怎么样？会拿一个好的干净的盘子怎么样？空的盘子换这整一盘的螃蟹壳。所以我们看见我们随时要关注其他的弟兄姊妹的需要，使我们呢能够好好的借着我们的恩赐的管理，好好的运用出来，来帮助别人得到需要。为什么呢？刚才提到了，为了就是要让上帝得着当得的荣耀，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见让上帝得着荣耀，使他在教会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彼此的帮助。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好好的这样子做。所以我们如何来做？这个是我们继续要来看的。第一个，我们要细心的来发掘自己的恩赐，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你今天有什么的恩赐，你知道吗？我现在不要你举手告诉我，但是你最起码你要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恩赐啊，你才能够好好的发挥运用出来。我有没有讲过，我们家也是一个恩赐配搭最好的团队啊，我的太太啊很会煮饭，所以她有煮饭的恩赐。那我呢？我很骄傲的告诉大家，我有什么恩赐？我有吃饭的恩赐，所以呢，配搭的很好。恩赐在一个团队里头，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你要细心的发掘自己的恩赐，而且你要精心的、非常仔细的、非常有系统的看见自己的恩赐。而且你要去发展你的恩赐，所以你要细心的发现，精心的发展，最后呢，你还要忠心的怎么样发挥。我再讲一次，你必须要第一步要怎么样啊？要细心的发掘你的恩赐，第二个，你要精心的发展你的恩赐，最后呢，你要忠心发展你的恩赐，好好的去做，就是忠心的发展。今天你要知道你什么恩赐，你好好的忠心的去做，你不需要说 我没有这个恩赐，我硬要硬着头皮要 去做这个事，那你会很辛苦。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忠心的把神所托付给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某一个事工里头去好好用心的去做的时候，你就能够使上帝得到什么当得的荣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今天每一天的生活就要思想，大家还记得那张图吗？三个齿轮，中间那个是什么？
使命。
使命，对了，你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使命。我再讲一次，这个使命，你做老板也好，或者是做在公司里面的任何的一个职位，或者是你已经退休了，任何的一个人都应该有生命的使命。你知道神托付给你的要做什么，然后呢，还记得左边这个是什么？是意象，你看见了在某一个环节教会当中有需要你的地方。好比说这个教会的当中，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这个带领诗歌的我们呢就需要参与在这个所谓的领诗的这个操练，或者是音乐的操练里头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去用行动来发展，让我们恩赐能够怎么样。第一个，要细心的去发掘，还有呢，精心的去发展。第三步呢，要怎么样？忠心的去发挥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们能够使别人得到益处，也让神得着当得的荣耀。我们一起低头，爱我们的。